弟兄姐妹早，在这个那么好的一个夏天的早晨，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殿，在这里来敬拜。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感谢主，也谢谢教会今天给我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这个的题目，我为大家准备的就是一个问题。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最近呢，首先我看我还是要代表城北教会、城北华基教会，向这里的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向你们问安。那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在主里边可以互相的支持。这一次我来之前呢，在六月底到七月中的时候，神给我们有个机会，我们城北教会有四个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去了非洲的南部。在南非那里，他最近在六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的一个的退休会，那是华人的。那我们就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在非洲这个大陆里边在华人教会里边有这种的服事或者关怀。所以这次是我们第一次踏进非洲的南部，在华人的教会里边认识一些宣教士，也认识当地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那为期呢，我们是大约三个礼拜，就走了很多路，开了很多车，拜访了不少的大城小镇，这样去到我们华人当中，有一些是有教会的，有一些只是一些基督徒的家庭，在那里来了解一下现今的这个时代。在非洲，特别是南部南非的这个地方，神在那里做了一些什么事，在我们华人当中做了一些什么事。我们也希望看到有什么需要我们北美的这些教会可以支援他们，或者是给他们打气。那因为呢，开车呢要来往不同的城里边，很多时候我们是开比较远的路。那有一天呢，我们呢是从一个城去到另外一个城，大约1000公里。1000公里呢要开十几个小时，中间呢有一些山路，就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开的。那每一次呢从一个城去另外一个城，我们通常呢是早上一早起来就把车的这个油箱灌满，然后呢我们就出发。半路上呢在一些的休息站那里呢，我们停下来我们就灌油。那在那里已经那个是第二个礼拜来的，第二个礼拜。那一次呢，我们因为要赶路，那我们也希望呢早点到我们的目的地，所以呢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中间的这些停站，那我们尽量早点到我们的目的地。那可是那一天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呢走到半路，在高速上，在 highway 上，油缸全部没油了，我们都不知道。那开就发觉那个弟兄在开，他开的时候发觉就踩不下去油门了，已经就他不下去。还有呢，这个方向盘呢硬在那里了，已经就不能动了。那他就说有点不妥，那他就快点把车就开到路旁那里。好在呢神保守，我们去到路旁那个分支的那里，那个地方一停下来，那个车全部都不能动了。后来发觉一点油都没有，我这一生都没有试过一点油都没有的开车。那我们后来就在检讨，那个时候就说，哎，没有理由啊，那个油箱的指标还说有一半的嘛。那后来才发觉原来是坏的，那个是。那我们又不知道那部车是这样的，所以呢，当我们呢以为我们还有半缸油的时候，在停第一次的休息站的时候，我们就想赶路。先不要灌了，我们去到就看到还有半缸嘛，我们去到第二个休息站我们再灌。可是还没有到第二个休息站之前呢，我看有20-30个公里已经那个部车就不能动了。那最后呢打电话求救啦，找人来送油啦。那天晚上我们呢就反而没有找到，晚到了很多，很晚才到那个城市。那我们在检讨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呢，原来我们是靠这个油箱的指标来给我们指示。还有这个油箱的指标不是全部坏的哦， 他是怎么样，当我们灌满油的时候呢，他是指着满，跟着就看他慢慢一点一点就是向下退嘛。那可是我们从来没试过呢，就半路停在休息站不灌油的。我每次停了，通常我们就把它灌满了。那在我们的想法里边，就是半缸我们又把它灌满了，半缸我们又把它灌满了。我们不知道，原来它停在半缸那里，它就不再动了，它就停在那里了，直到全个油光都光了，都没有再下退了。所以呢，这个让我自己回来再反思，就发觉。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些的事或者一些的情况或者一些的人啊，我们以为就是这样，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与真实的情况或是它的真相，在圣经里面要让我们讲的就是真理，是有一段的距离的。表面上我们看是这样的，原来其实不是这样。那今天呢，我选的这一篇的经文呢，在马可福音十章，这十章里边有四段的这个教导，四段的教导呢，让我们再一次反思，就是当我们人在世界当中，我们其实很受这个世俗里面的眼光啊，还有他们的观点啊，他们的风气啊，来影响我们的思想的。所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特别在信仰的生活里边，我们以为这样做很妥当，其实是不是跟神的心意是一致的呢？有时候可能我们跟神的心意是差一个距离的。在第十章的马可福音第十章这里呢，就有四大段的教导。这四大段的教导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呢，每一段里边呢，从人的角度看一件事，耶稣后来在教导的里边告诉他，其实不是这样的，神的心意不是这样。所以呢，希望今天我们在看这一段的经文的里边的时候，让我们重新的思想，也要学习我们在我们生活里边每一个情况里边，我们怎么样的求告神，寻找他的心意，不是以为我知道了就这样没错了，不是这样的。要是我们可以跟神的心意可以配合一致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在这个末世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应对一些的这些的情况，还有这些的环境。那个耶稣基督呢，就是其实呢，在他出来服侍这三年的里边，在前面这一段呢，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加利利这个地区里边的。那他在那里服侍了大约一段的时间之后，他就知道时机成熟了，他就开始向南出发，就去到犹大的这个区域里边。在第十章的那里的第一节圣经那里讲到，耶稣从那里起来，就是从加利利起来，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的外边，众人聚集在他那里，他又照常的教训他们，就开始了这一章的教导。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已经离开了加利利，去到他后边这一部分的侍奉，就在犹太的这个地方，最后他进入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那里受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可是呢，在原路上，耶稣这三年来跟着他的门徒，一直跟他一块吃一块住一块听他的教导，还有看他行的神迹，耶稣继续的在教导他自己的这个的服侍的这个真理啊。可是呢，门徒很多时候都不明白他在讲什么，门徒呢也看不到到底里边这个真理的真正的意思是怎么样的。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里行啊。对了，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了。当时呢，门徒还有跟随耶稣的人也是一样，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以为就是这样，可是很多时候是与神的这个心意是有这个差别的啊。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呢是看最后一段32到45节，可是我也把前面这几段跟大家简短的分析一下。第二节到12节那里呢，讲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我们要注意。 十三到十六节那里讲到呢，在社会的公义上，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自己。第三段就是十七到三十一节那里呢，讲到人生的追求，我们的方向，我们也要警醒。最后讲到人生意义和目标。那我们先看的就是第一点，今天我希望大家学习三点，就是第一，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话呢，我们必须保持有正确的人生定位。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人生定位应该在哪里，我们要保持这个是正确的，我们才可以继续走下去。第二点，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信徒必须的认识正确的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第三点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呢，基督徒必须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为我们的人生目标啊。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正确的人生的定位呢？就是从人的角度，我们要归回到神的心意那个角度来讲。那我们第二呢，到第十二节那里呢，就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人与人的关系上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那这一段是讲什么呢？就说呢，耶稣去到那个犹太的这个警戒那里的时候呢，他开始教导了嘛，就有法利赛人来问他，他说：“夫子，人呢休妻呢可不可以？”问他我可不可以休妻，就是好像现在离婚的这种的情况。那其实呢，他们是想试探耶稣，耶稣自己也知道。那耶稣就问他，他说：“摩西怎么讲？”那些人回答他说：“第四节那里，他就说了。”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那我们要知道，在新约还有旧约这个犹太人的文化里边，妇女呢在结婚还有离婚的这件事上是没有这个的决定权的。这个决定权呢是在他们的家里当家的那个父亲或者是丈夫来决定的。所以男人在那个的社会里边的权柄是很高的，女人是没有权的。那男人呢，若果他要离婚的话呢，他完全可以找任何一个理由说我不高兴你，就算你今天煮的这个饭不好吃，我都可以拿这个理由来跟你离婚的，就我把你休了。那当时呢，在那个社会里边呢，那个犹太的这个律法呢也允许他们这样做的。那我们可能有些姐妹心里就觉得有没有搞错啊？这没有人权了、啊。当时社会就是这样啊，是个封建的社会啊。那他们来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观点呢，因为这些是法利赛人嘛，他们问耶稣的观点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休妻是最适当的呢？因为当时呢，在犹太的这个社会里边呢，他们有两个说法的，一个说呢，你严谨一点，你非不得已你不要休妻；另外一个就是说，你随便你喜欢怎么休妻。那他们就想，耶稣要就算选其中一个观点呢，都会引起一个议论来的。那这样他们就可以攻击耶稣了。可是呢，耶稣呢，在听到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知道他们心在想什么了。耶稣把他们问的这个问题从人的这个层次带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层次，让他们去认识神的心意、神的看法。所以耶稣后来告诉他们，在第八、第九节那里，他讲到神看婚姻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啊，这个的啊，这个的角度是怎么样的。那这一段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就是这个婚姻是神圣的，是神所设立的。也是家庭伦理里边最亲密的一种的关系，比父母跟孩子、家庭里边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因为是在神的面前，这个是两人就合为一体的。这里讲的是两人乃是一体，所以不可以分开的，就是这个变了一个人了，差不多一个单位来的，怎么看都是一个单位。所以呢，在这个法利赛人问耶稣的时候，他们的观念就是说，只要不违反这个律法，我们就可以做。 可是怎么做是最好，他们的角度是怎么做，不是违反，就是违反法律之内我们可以怎么做。可是耶稣告诉他，你要思想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婚姻不是随便你觉得什么情况可以做，因为这种的那么亲密的一种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要保护，我们不可以随便来放弃或者是终止。那在这个这个休妻啊、离婚的这个的问题上，其实也让我们推展到我们生命里边其他的关系。神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个人都赐给我们有不少宝贵的关系。那我们是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这些的关系呢？当然有一些关系就容易处理，因为大家都是感情好啊或关系好啊。可是在一些特别是你的家族里边或者是你朋友圈子里边的一些关系，要是不是那么理想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些关系？随便说不跟他做朋友了，他今天把我弄得气得我，让我很受伤害，那我以后不再见他了。还是我们要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处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我们要思想。因为神要是允许一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多点用心去思想，希望可以保护神给我们的这个机会，也让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的行为。好了，那这是第一段，就看到人跟神的看法是有差距的。第二段呢，就是13到16节，这里呢就那一段之后呢，就形容的一件事件，就是说呢，有人带着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那门徒呢看见就阻止他，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这个，耶稣就生气了，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耶稣还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他抱着这个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其实在这件事上，让我们思想一件事，就是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小孩子是属于弱小的群体，是被忽视的，也是容易被人欺凌，或者是觉得他们不重要。那在门徒的眼中呢，耶稣已经很忙了，也很累，他们觉得这些不大重要的人来搅扰我们的主，所以他们就说，不要来不要来，让我们的主休息。其实他们的心意是好的，可是呢，他在耶稣的眼中他却不是这样看。那耶稣的眼中呢，他们是受神来重视和接纳的。在旧约圣经里边呢，其实呢，神在这个先知书里边还有其他的书信里边也讲过，就是责备那些在当时来掌权的这些以色列的领袖，还有在高位上的这些的人，他们是用不公义的行为来欺压当时的百姓。神就说，你们作为一个牧人没有好好看我的羊，所以神很愤怒，就说要追讨他们的罪行，惩罚他们。那其实今天呢，我们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平等了，虽然那个在这个世上有不少不公平的事发生，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华人，我不敢说所有的华人啊，在我的背景里边长大的，其实我们的心里在某一个层次里边，我们都有一些阶级的一些的分别的。我有一次跟一个母亲在聊，就孩子大了结婚了，我跟几个母亲都是这样的，他们很担心孩子大全讲英文的吧，学校同学有什么人都有嘛，他们就说千万要中国人结婚的对象，千万不要其他的这个族类的，那特别讲了一句，千万不要是黑人。但呢，我们就听到，就是其实我们心里真的不知不觉，我们是有一种的偏见，觉得有些人是比较好比较重要，有些人没有那么重要，还有呢，最好他不要 在我的旁边或者在跟我有什么关系，做朋友还可以，我有个黑人同事 OK 啊，我们有时候啊，我在香港的背景嘛，我们有时候看印度人也是这样的，我们给他的名字叫阿叉，黑人我们叫黑鬼。那这是其实这种社会上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怎么看我们这样？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自己有这种的想法的。我们求主真的光照我们，饶恕我们，要是我们真的这样做，让他伤心的话啊。好，很快的讲了这一段了，就总结了这一段。第三段，17到31节，我们在人生追求的方向有没有正确呢？那这里呢就来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就是很熟悉的，就说呢有一个人呢，就是另外一些的这个福音书，就是一个年轻的官来见耶稣，他来到呢在马可福音10章这里呢，居然说呢他是一个很谦卑很真诚的一个人，他来到见耶稣的时候呢，跪在耶稣面前就问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这个是个犹太人来的，但耶稣就对他说，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他说诫命你是知道的，你不可杀人，不可奸言，不可偷渡，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别人，当孝敬父母。那这些是那个10诫里边，从第5诫一直到第10诫里面所讲的。那那个人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我都遵守了，回答了，你看我什么都做到了，我真的很乖的，我很守法的，我是一个就是一个很优良的一个的犹太人来的。那耶稣看着他呢，跟着讲到就是就爱他，证明耶稣看到他是真诚的，说这句话他也真的是做到这一点，就对他说，21节那里说，你还缺少了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讲了这一句话之后，22节开始就讲到，那个人听见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脸上都变了色，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放不下。那耶稣跟着就讲了一大堆，就有钱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啊，好像骆驼啊，怎么骆驼穿过这个针的眼呢、啊？那彼得呢就开始说，要是这样的话那谁可以做到？那耶稣就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靠自己我们是真的不能，可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人看不能的话，神要是帮助我们，圣灵感动更新我们的话，我们就可以。跟着那个彼得就说，那我们这些呢，抛下所有来跟着你呢，我们有什么好处？那耶稣就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人要是为到我和福音的缘故，你撇下你的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的，这是你的报酬。那这是神的心意在那里。然后让我们再看一看，就是我们想想，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边，要是一个敬虔守法家财富有的年轻人，这个人多么让人的羡慕啊。可是呢他心里还是不满足，很空虚，他居然来找耶稣，问耶稣说，我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就是他还是盼望着在永恒里面他可以留下这个痕迹，或者他可以进入这个永恒有份，今生他所拥有的所有这一切都让他还不安心，心里好像还有一个空洞不能满足的，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跟永生接不上轨啊。那从人的角度，要让我们旁边的人看见，哇，这个人真厉害啊，他又敬虔，他又守法，什么好事都做了，他又有那么多财产，一定是神祝福他了，那有什么不好？我们都觉得是好榜样，我们是要学，就学这种基督徒吧，这个基督徒来啊，基督徒来。可是在神的角度来看呢，又有点不一样了。那一个人无论我们今生做了多少的好事，拥有了多少的财产，若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让我们舍不得放下来，不能跟随着神 去到永生里边的，这都是白活了。因为我们今生所有的东西只能陪我们几十年，最多120年，到现在为止好像还去不了那个数目，世界最长寿的人还是110左右，那个我忘了在哪个国家了，就是有时候报纸会出来嘛，啊，世界最老的这个去世了，现在第二个最老的就变成最老的那个了，啊，现在在哪个国家就是这样。我们人去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带不走的，我们都知道。你想带什么，你都带不走的。那我们现在把我们很多重要的时候，我们的精力，我们每天所花的这个时候，我们投在什么的地方呢？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还有我们拥有的这些事，有没有想过与永恒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在我们所拥有的所有这些事，我们现在每一天在忙的这些事上，与永恒到底接不接轨？那这个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就好像那个年轻的那个官一样，就是年轻的那个人一样，就是拥有很多，可是因为现在不愿放下拥有的话，结果赚了几十年却赔上了永恒。那我们基督徒到底应该怎么活才对呢？在人的角度跟在神的角度看很多事都是不一样的。最后，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里边，我们就思想人生当中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与幸福。那人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的意义，人活着意义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应该又是什么呢？那当时的情况，刚才我们大家一块念了啊，我们大家有点印象啊，就是耶稣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开始准备进入耶路撒冷，在受苦了。那在那里呢，耶稣呢就开始宣布将来有什么事会发生的。那我们就进入今天这个主要的这一段，就是我们信徒必须认识正确的人生意义，我们用今生来预备我们的永恒，我们才有意义，才有价值的。那当他在宣告他将要受苦的这一段的话之后呢，刚讲完，他两个最爱的门徒，就那三个老是跟着他一块的，其中的两个就已经来到跟他讲，主啊，你要这样为我们做一点这个事那个事，很多要求。那所以呢，耶稣呢又开始教导他的，从神的观点来看是一个怎么样的。那42、43节那里，耶稣告诉他们，你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那这一个的整个的观念是颠覆了世界里面的观点。做高高在上的这个领袖，当然就是在那里发一句话呢，下面就全部帮他做了。不是你领袖下来服侍别人的，可是呢，神的观点就是谁愿意为大就做所有人的用人，这是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就思想谁是用人，谁是服侍人的人。那服侍人的人，我呢在念书的时候呢，曾经呢在暑假呢，因为要交学费就打工了，就做什么呢，就是餐馆捧餐，那个就用人了，那就服侍人的。当客人进来的时候你招待他嘛，啊，跟着给水，跟着问你要啥，那好了，点完之后我就要服侍他们吃啊，他们走的时候我要帮他们清理啊，这个就是服侍人的人嘛。那在神的国度里边，谁是用人，谁是服侍人的人，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应该是用人。我们不是想争取某一天去到哪个位置上，我们以后不用服侍了，人家来服侍我，我们是尽量的怎么样来服侍。所以有些人用一个比喻很好的，我听过，就是说呢， 在天国里边，我们的那个怎么讲啊？就是这个的啊、hierarchy， 就是它的这个怎么讲啊？那个中文啊，架构，就三角的嘛。在世界上呢，就最高那个在顶一个啊，下面越来越多人服侍他嘛。可是，在基督我们的这个信仰里边，在神的国度里边呢，是反转的一个的三角。你要是最大，你在这下边只有一个，就服侍上边所有的这些人。那这个呢，其实也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可以服侍谁呢？我们在神的里边，那服侍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又再思想一下。服侍的目的呢，是为讨神的喜悦。有时候我服侍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可能要是为了他，我真的不愿服侍，因为这个人实在不值得我服侍，我也不是很喜欢他。可是为了主的缘故，我服侍他。不只是弟兄姐妹，我们家里的亲人有一些也是，让我们有时候真的受不了。可是我们是基督徒，为了神的缘故，我们服侍他，告诉他耶稣爱你，为你而死，让神的爱可以流露出来。还有服侍人是为了那个人得益处，被建立，让他真的得着好处，这个叫做服侍啊。那服侍人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服侍人的心态呢，在旧约呢，诗篇123篇那里讲得很清楚。一个仆人在服侍他主人的时候，他的心态是怎么样？那我们一块念一念这段经文好吗？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啊、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主人的手，侍女的眼睛怎么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古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太平等太民主了，你知道，古时要是一个他那个啊大家那个大家啊族里边的一个主人请了很多仆人的嘛，仆人很怕主人的，他们就怕主人不高兴。我们看古装片我们都知道啊，看那个宫廷片也知道啊，我们的服侍人的人一定是很谦卑的，还有你很注视你要服侍那个人，他到底想怎么样，他的心是怎么样。聪明的仆人就猜啊，他可能现在我看那个主母啊，好像很热，他自己这样哇，快点找个扇子来帮他掀了，就是这个是服侍人的心态。我们怎么样的来服侍人？其实我们真正服侍的是我们的主，让主高兴。有说的这些人我们愿意服侍他，因为他可爱，因为他好，我们喜欢他。可是一些不喜欢或者他不是那么好的，我们也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为他来服侍，付出我们自己。那在这个教导里边呢，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呢，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刚才讲的就是完全是反过来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有个用人的心，又有个仆人的心。那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怎么讲呢？等我看啊，是 OK 好。那在这个耶稣呢继续呢就讲到呢，就是让我看看啊，这里对，在这里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在你们的中间呢，谁愿意为首就逼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耶稣呢不只说你们要去服侍人，耶稣说我来我都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们要效法我的时候，你看我就行了。有时候呢，我们在某一些情况里边，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要在这个情况里边，若是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呢？虽然这个人让我真的很生气，我真的对他没有太多耐性，可要主耶稣在这里的话，主耶稣会怎么对这个人呢？那我也要尽量的学效主耶稣来做这个。耶稣说我来，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你们的主啊，我是你们的老师夫子啊，我也是来拯救你们的，我都是来服侍你的。还有 最后那个事，我甚至要舍命来为你们做赎价，我服侍到我连命都没了，都给你们了，这种的榜样。那我们就思想了耶稣的榜样是怎么样，我们就想一想耶稣三年在这个世界上来服侍的时候，在巴勒斯坦那里，我们想他做了什么，他医病赶鬼教导，是吧，这些全部都是服侍当地的人。医病就是让那些人得到医治，赶鬼让他的生命可以重新再从黑暗进入光明里面，教导把天国的福音把神的心意教导他们，让他们得医处被建立，让他们与永生可以接在那里。耶稣其实是无时无刻在那里服侍着他周围所有的人，可是是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呢，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呢，这个又是另外一件事了。那还有呢，当耶稣讲完了这个，到最后他的人生去到哪里，他在耶路撒冷，他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为世人的罪做了赎价，然后第三天复活之后，他开了一条新的路，让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在耶稣里边，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可以再复活，我们的洗礼就是这样，复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重新再起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再起步。跟着耶稣升天之后，他做了什么，他派了圣灵下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一切这些都是不停的在服侍，他每做的一件事都是在服侍。所以呢，看看这里讲啥，对，这个，那当耶稣呢，在讲到他服侍的里边，其实他上十字架之前呢，要是我们注意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讲的呢，他三次已经预言他将要受苦的。可是呢，是怎么情况呢？我跟大家重新再重问一次啊。耶稣在第一次预告他要受苦之前呢，他问门徒，人家说我是谁？大家都说啊，他们都说你是先知，你是以利亚。耶稣最后问他一句，问他们这几个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是代表整个门徒团队跟他讲，你是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后来说，你说的是对，是圣灵感动你的。那跟着他就说，你知道我是神的儿子，可是我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还有文士弃绝，被杀，过了三天我会复活。那这一次呢，耶稣讲的第一次预言他要死的时候，彼得的反应就是怎么样，当时彼得就快点说，主你不可以这样，主啊你不要这样，因为你是主吗，你是神的儿子，你不需要这样做，跟他讲。好了，结果被耶稣大骂一顿，你退去，你这个撒旦。那大家都不敢出声了，以后哦，原来他不喜欢听啊，好吧，算了。第二次呢，耶稣再一次预言他受苦的时候呢，是在加利利的路上，就是在经过加利服侍的路上，又讲了一次。那个是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那里也讲了，他呢又讲到人子将要被交在神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之后呢，过三天他要复活。很简单的讲了一下。那这次呢，门徒没有一个人敢出声了，也不知道他在讲啥，以为呢他就复国嘛，就恢复这个犹太的这个国的这个那么大的一个事业，就是我们要革命，我们要把我们的国家重建嘛，为什么要受苦呢，也搞不清，可是没人敢问他。第三次就是这次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32到34节那里，他看呐，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弃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耶稣第三次讲，这次讲完之后，门徒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刚才念过了，立刻有两个他最爱的门徒来跟他讲啊，这里，主啊，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就是这样。那耶稣呢就问他们呢，在这里啊，让我看看这里，还有呢，耶稣问你想我为你做什么，他们说 愿你赐给我们在你的荣耀里边，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耶稣在讲他要受苦，门徒在想，哇，时间差不多到了，我看他样子好像要复国了，那我们要稳定我们的位置啊，现在12个在这里，那我们排第几呢？我们这每个人都在想了，我不愿坐得太远啊，照相的时候啊，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愿意一个站在左边，一个站在右边，看得清楚嘛，有权柄的这两个人，他们在想这，耶稣在讲，我来是要服侍你们的，要为你们死的，可是他们想就是，你让我们在你的荣耀里边，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那这个就让我们看到门徒当时心中充满的是自己的盘算，自己的前途的打算，没有一个人真正听耶稣在讲什么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也要静下来想想，到底今天神在跟我们讲什么，神借着这段经文在跟我们讲什么。不是神啊，我明天要见那个工作啊，就我们想的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你知道很多很多很多的事。主啊，你为我成就，你为我成就。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啊，昨天呢，我们在城北呢，我们开了一个夏令，就夏天的一个活动，就是邀请我们的社区的人进来，就是好像 open house 一样的。那我们就准备了很多摊位啊，有吃的，有玩的，我们就叫弟兄姐妹带的邻舍过来一块吃。可是呢，天气预言呢，一直是祷告啊，就说下雨啊，搞得我们很狼狈。那就从这个礼就这个前就是前个礼上个礼拜一就开始听到大家在祷告，主啊，不要让它下雨啊，主啊，那几天要好天，主啊，这个主啊那个，大家就凭着信心在那里祷告。到最后呢，差不多礼拜五了，还有人说，神啊，你可以下雨，可是礼拜六要停啊。就是你知道祷告是这样的，我们为主来侍奉嘛，我们需要神来祝福嘛，啊，你要听我们祷告的。好了，昨天你知道的，下雨一直下到几点？我们4点钟开始，下午下到3点半，早上那个雨还是很厚，还在一直的下，到中午之后开始就零零碎碎的下了，一会儿有一会儿，可是很黑啊，就大家就开始觉得没问题的，神一定会祝福的，因为这是为他做见证的一个时间，你知道，就开始说，神啊，你要早点让他停啊，我们要就是布置嘛 ，set up 啊，我们要布置很多东西，你不要让我们站在雨里边布置，你知道，我们人的意思就是这样。好了，3点半才停，其实呢，大家都是淋着雨在那里预备的，还是预备了。3点半突然间停下来，云开始散，看到蓝天，太阳好得不得了。昨天因为下过雨，没有那么热了。我们很热，前几天又闷又热。下午呢，我们预计呢，大约就是1000多人、2000人会过来吧，以为，哇，来了很多人。我们的食物呢，我们有好像10几个这个食物摊位，每个摊位他们吩咐就是你预备200份就够了啊，不要太多啊，怕卖不出去，就2块钱一份，你知道，就卖出去嘛，给人就一边吃一边玩嘛。好了，昨天呢，一个半小时之内把所有，就是有几个摊位的食物全部卖完了。最后我们有4个小时，我们惨的还有2个多小时，开始没东西吃了怎么办？就后来有几个摊位还坚持，还有就是有后援，就维持到最后，只有两三个摊位，哇，那条龙长的，因为都没得选择了，大家都就排呀、啊，排了很远。但我们说，哇，真奇怪，今天那么多人都没想过有那么多人来啊，早知有怎么样，早知有怎么样。后来我们分析的时候就想，好，我们跟神讲，主啊，你礼拜六最好不要下雨啊，你下完之后礼拜六一早你就清了，这是我们人的智慧。可是我们后来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因为早上下雨太厉害了，人家都不出去了，去钓鱼的那些没去，去旅游也没去，到中午了开始晴了，到下午1、2点没事做，全家出来了，全家出来，没见看到哇，那个热闹，也知道教会有事。本来教会这个不在他们的最重要的那个位置上的，你知道，来教会，哎呀，有空就来，你知道。那现在没事做嘛，全家来了，哇，多少家庭带着孩子，带着狗，还有，就来跟我们一块儿。我们后来就想，我们还跟神讲， 你要几点钟停雨啊，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我们人有时候真的太聪明了，你看，在我们来讲呢，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问的问题。就这个门徒在问的时候，门徒问错了，在人来看呢，是为了当前的利益。主啊，我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做。我跟你关系那么好，我跟了你三年，你看我多忠心啊。但我跟你讲讲，是不是那个应该就是起码给我一点的，你知道就优惠嘛啊？那我祷告你应该听了是吧？可是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问他们的，其实耶稣代表一个仆人的心态，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需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让你被建立到得益处是怎么样的呢？在人看来的角度跟神看来的角度很多时候都不一样。好了，当耶稣教导完呢，在第十章马可福音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瞎子，叫做他是一个讨饭的，叫做巴迪麦，他呢在那里大叫要耶稣来，要见耶稣，可是那些人也挡住他说你不要叫了，主没空那个。可耶稣听见就说叫他过来，最后把他医好了。耶稣也问了巴迪买一个问题，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巴迪买说我要看见。耶稣也有很怜悯的心，就把他医好了。巴迪买高兴的，所以耶稣一边讲一边教一边做，他所教导的东西他全部可以做出来的，他不是教你一套他自己做另外一套。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多思想耶稣到底他是怎么说、怎么看、怎么讲、怎么教的这一段，他会怎么做，我们怎么样效法他啊？最后，我们信徒呢必须效法耶稣的生命。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讨神喜悦，活出永生，不是为了讨人喜悦。有些人我都说了，我们容易是服侍他，因为我们喜欢他。他可爱嘛，他又聪明又什么啊，当然帮他。这个人又讨厌又人真烦呢、啊、可是难道我们不给他爱心吗？很多时候我们看不顺眼的，我们觉得很讨厌的，或者是很麻烦的这些人，耶稣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他看每个人都是很宝贵的，一个瞎子孩子们都是很宝贵的。我们从神的角度学会尊重他们。那在彼得前书那里，彼得也教导了就教导了，就是耶稣是怎么样为我们做这个的榜样的。我们一块念一念这一段好吗？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耶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一段话是很宝贵的，我不是说其他的不宝贵，这段话请大家这个礼拜回去思想一下，耶稣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边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效法他。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需要检查几个部分，就是第一，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上，在一些的关系上，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边有没有一些关系你需要重新的思想，特别是一些难搞的关系上，求神帮助怜悯，赐你智慧和力量，赐我智慧和力量，让我们重新来看看可不可以爱惜保护这一段的关系，不可硬心。第二，我们在社会公益上，刚才讲了，我们是不是尽量保持一个尊重还有怜悯。我们自己有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对人有歧视，我们对人有看法，求主改正我们一些他不喜悦的，这些不要 只是看到表面，因为它是什么颜色的，或者是不要这样看，因为他的成绩不好，他的很多的东西，我们求主让我们从神的角度去看，去处理这些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我们需要处理的这些事件。第三，在我们人生的追求的方面，我们的时间放在哪里？我们不要把太多的时间放在今生里边，让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跟永生没有关系，让我们除去这些的沙土，表面上好像有眼前很有利益的，或者是很光亮的，就是让人羡慕的这些可能是无意的，让我们重新的思想这一件事。还有在人生的意义和目标上，我们怎么样的来效法耶稣基督，做一个仆人，做一个用人，来见证神的爱。神爱我们每一个，甚至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愿意为某些人牺牲一点吗？吃亏一点吗？让我们所做的是容神一人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放下自己，为神名的缘故，让我们每一天，我们真的在很多的环境里边，很多的这个情况里边，我们祷告，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为你的缘故，让我来怎么帮助这个人？为你的缘故，让我怎么放下这些？为你的缘故，让我学怎么样的处理某些的事情？让我们在这个里边好好的活出一个信仰的生命，一个充满圣灵能力的一个生命。让我们一块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主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太忙碌了，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太多时间来思想圣经里面真正的教导是怎么样。主啊，愿意圣灵真的光照我们，洁净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加我们的力量。主啊，愿意你充满着我们，让我们所说所讲的都是合你自己心意。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效法我们的主，我们的主的心是谦卑柔和的。主啊，在他的里边只有平安，只有安息。主啊，让我们得着这个安息，让我们把这个的安息，这个平静安稳，这个柔和穿这个谦卑的这个心可以活出来，让人看见可以被吸引到你的面前，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圣名而求，阿门。